是神。我个人觉得神给我最大的这个祝福，一方面是神赐给我一个能够同心合意一起服侍神，也是爱主的一个师母。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我们也是从小靠着主的恩典，把三个孩子都带到这一个主的面前。我常常听华人的家长喜欢说，不能够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每一次我听到这样子的评论，我都会反问说，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但是请问孩子的终点线是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地方是终点线，我们才能够谈说不要输在起跑线。如果我们终点线不清楚，那就谈不上输在这个起跑线啊。那么，我们最近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就是从应该是上个礼拜二开始吧，一直到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加州，我们全家几个孩子在一起呢，在那边等于是全家的一起的团聚啊。那特别是礼拜五开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一直到礼拜一才离开。我们在加州的这一个稍微我忘了，我都看不清，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哈，一个山上。有一个湖区叫做 Mama's Lake 啊，那个地方的海拔非常高。那么有一天我们要跟着全家一起出去 hiking 的时候呢，海拔超过9000英尺啊，所以走路主要是气喘吁吁的，主要是因为海拔很高，空气比较稀薄啊。那么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一天的主日，我早上我师母先起来参加了6:15开始的，就是加州6:15，New Jersey 是已经9:15开始的主日学。然后呢，我们又一起参加了8点钟，加州8点钟，在我们这边是11点钟开始的中文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呢觉得说他们要参加一个实体的崇拜，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当地10点钟开始的一个实体崇拜。足足2个小时的崇拜到12点钟结束。那么那是一个。相当灵恩性质强的教会啊，那虽然那个教会上面讲说是 Evangelical Church，但是整个那个敬拜的方式哈，是相当的灵恩性质强。去之前，我的女婿已经警告过我，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大不了呢？啊，以前这一个聚会我也参加过，非常巧的就是说那一天，这个传道人所讲的这个信息题目呢，就是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也就是在明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喜乐而无忧的这个人生。好，那一个牧师所传讲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际啊。那么我们听了之后，所以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全家等那个2个外孙女睡了之后，我们全家呢就7个人啊，就是我跟师母、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小女儿。还没有结婚的小女儿，我们就7个人在一起。我说谈谈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的一些感受，也让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影响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啊？事实上，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家就有一个习惯，差不多每2个礼拜吧，我们就有一次 Zoom meeting，等于是我们全家在一起的这个祷告会啊，我们家。7个大人，我们在一起彼此交通一些代祷的事项，然后就彼此互相代祷啊，那得到很多的造就。所以，我们那天就让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在那里特别就提到说，这个喜乐呢是一个选择，那是我们早上所听的信息。我想在明天晚上我也会强调同样这个事情。礼拜一我们就回去了，那回去的时候呢，走这个山路啊，非常陡的一个山路。这个最高点是9600英尺，在这个往这个山路上坡的时候，下起了这个倾盆大雨，雨大到一个地步呢，把雨刷开到最快，都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啊。这个我的女婿开这个 minivan 在前面，那我的儿子呢，跟媳妇还有我们两个老人家吧，就开着一个 Honda Civic，就跟在后面。忽然我们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啊。结果呢，就是有一个石头，大概打到车子的这个底盘上。那么，然后我儿子继续开，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 这个oil pressure 的那个红灯就亮了。好，我儿子大学学的是机械，那么不晓得他没有这个警觉性，照开不误，开到个地方呢，车子就开不动了。那我们打开车门一看，不得了，地上呢漏的全部都是机油，好，所以车子呢就等于死在这个山路上，这是一个一来一往的山路，我们就刚好挡在路当中，好，那么然后又下着倾盆大雨，那情形真的是不好。而且更糟糕的事情呢，是我们七个大人的手机全部都是 AT&T 的，在那里呢又没有手机的 signal、啊、那么这个还好车上有个对讲机，我们就告诉前面的女婿说这个车子坏了，那女婿赶快掉头回来。那女婿的最那一带的山路非常的熟，他说山脚下有一个开着养马场的那一家，他们应该有电话可以通，我们就坐了那辆车子啊，所有的人挤上了那一辆车，那么到山下呢，那么才想办法打 Triple A。 那么所有在加州的 Triple A 他们说他们不来这个山路啊，那没有办法，我们就只好打到一个我不晓得是我的这个媳妇怎么样的找到一个内华达的一个可以来透我们车子的，加州的这些可以透的 service 他们说他们不透这一条山路，那内华达那个地方呢可以透这个我们的车子啊。所以那一天呢回去路可以说非常不顺，下着大雨，然后呢我们车子呢又会坏掉，可是还好在车子坏掉之后没多久来一辆车子，他把我们的坏的车子呢这个想办法拉到路边去，不至于挡了其他的这个交通。我们跑到那个马场那边去，在那边等，那个地方的主人呢对我们也不错，我们就在车站等啊，在他底下的 office 等，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有一个在内华达的一个 AAA 可以把这个车子呢偷走啊，所以儿子媳妇呢就留在那边啊。那么然后呢这一个呢我们其他的人呢就继续回到那个湾区去，那儿子媳妇也把他们的飞机票改了，本来是从 San Jose 要飞回 New Mexico， 他们现在呢就从 Reno 飞回 New Mexico。 我提这个故事就是说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 complain， 甚至两个外孙也很小、啊、也淋了雨啊，肚子也饿啊，也没有任何的 complain、啊、那么大家呢都是说哎呀发生这个事情那真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唯一的有一点点 complain 呢就是媳妇讲了一句话，就说啊哎呀他开车还以为在开他的这个吉普车啊，因为他们在 New Mexico 一个 Navajo 的这一个保留区的一个医院工作啊，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开吉普车，那个地方荒郊野外路又不好。那么这是我媳妇讲的唯一的一句话，他还以为他在开吉普车，所以没有注意到路上的障碍物，没有注意到它的底盘比较低、啊、所以最后当我们这个女儿就是女婿要开我们带车回湾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二天的这个飞机、啊、我就过去跟这个媳妇呢 hug 了一下，告诉她说 Rejoice that's a choice、啊、她听了呢就跟我笑一笑、啊、那么由这个小事情我也觉得说我们信主的人真的可以感谢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一个很不顺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靠主喜乐。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啊、所以一路上我都跟他们送这个 text message、啊、那么然后最后呢直到车子很平安的透到了 Reno 南面差不多50里的一个小城garage 已经关了，他们只好把车子跟钥匙留在那。后来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也没有 Uber 也租不到车，那只好找到一个计程车开到 Reno 去、啊、那么可是到他们 Reno 之后呢，晚上呢我的儿子发个信息给我说他们找到一家非常好的台湾人开的这个餐厅、啊、那我一听呢我就晓得这是几年以前我跟师母一起去参加他的这个高中同学会所去的一个餐厅。哎呀他说东西非常非常的地道、啊、吃了什么菜呢，吃了这个吃了大概是炒的臭豆腐加上三杯鸡，跟我们当年点的菜一模一样、啊、他说东西太好吃了，比在加州吃到的还好、啊、所以后来我就感谢神他们还有这个心情 出去找一个台湾人开的餐厅吃饭啊，那么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的飞机，他们就飞回了 New Mexico。 我讲这个小故事只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不顺利的事情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对神来讲呢，是神早已经安排好而且量给我们的。我个人也理解，就是说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试炼或者是一个试验，但是这些试炼或者试验的目的、问题在这些试验和试验当中，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走得过去，经过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信心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所以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小故事来开始。那么我知道整个这个教会、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今年的主题是说 A Joyful Life， 是一个喜乐的这个人生。那么当然我讲到最后、第三堂信息的时候特别会提到、喜乐而无忧的人生，但是呢，我基本上是想要从人生这个角度来讲到底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今天晚上的信息是讲用我一生，副标题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奉献的人生。那么然后我明天下午的这个信息讲的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人生、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人生观跟这个世界相比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然后明天晚上我会讲喜乐而无忧的人生，那么逐日崇拜的信息我会讲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或者呢，我如果要用人生做标题的话，我也可以把它说成这是个追求卓越的人生、使你们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分别是非呢，就可以翻成说使你们能追求那个最美好的事情，或者是说使你们追求过一个卓越的人生。所以我就用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或者说追求一个卓越的人生，这就是我这四堂的这个信息、我非常的感谢主，大家能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这四篇的信息里面呢，我基本上都是会集中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这个讲解，然后可能会引用其他的这个经文。另外一方面呢，我也会试着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许先有一个 disclaimer 吧。好，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经文的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说要尽可能的严谨、要知道圣经作者的原意、有一句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非常强调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 a text means what the author meant， 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跟现在所谓后现代化的解释原则很不一样。后现代化的解释原则就是 reader response， 你看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根本不考虑作者的原意。那么但是呢，尽管我们要试着晓得作者的原意，明白当时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背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就不得不牵涉到应用的问题。如果要讲到应用的问题，那我必须就举出一些生活上的实例，有些是我个人生活上跟我家庭里面的，也有一些是我观察到的。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经文的解释呢，应该有一般的解经的原则，也不应该差得太远、但是关于应用呢，是相对的、所以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应用，但是不应该离开圣经的这个原意、那么而且应用呢，如果是举的例子的话呢，也是一些相对的，有一些在我身上的体会呢，那么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赞成，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这个体会，我相信中间有很多可以交通可以讨论的这个余地。如果对于我所提的这一些你有问题的话，那张传道还有 Mary 都有我的这个电邮，那么你们也欢迎大家寄电邮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讲，就是这个用我一生或者说是奉献的人生。好，我所用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第一次 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相信这也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好吗？应该有在我们的这个投影图片上好不好？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麦克全部都关了、啊、如果这个 host 可以的话呢，也许可以让大家把麦克打开，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如果你能够背的话那就更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预备请。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
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
理所当然的。
不要
效法
这个世界，
只要
心意
更新而变化，叫你们
查验
何为神的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好，感谢主哈。那我开始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同心来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在今天晚上你能够召集我们这两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这里的聚集，要一起来分享来交通你的话。孩子的祷告就是让听的人讲的人能够同感一灵，能够同被你自己圣经上客观的真理所造就，也一同因着明白你的真理，就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体验，能够实行出来，帮助我们，让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你要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就答应当时的门徒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也再一次肯定的说，你的话就是真理，使得我们真的能够得享神儿女该有的自由。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哈。那么在讲这一段经文之前，也许我先提一点点我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啊。我常常想说，在我在那个年纪，我是1950年生，所以我今年应该已经是71岁了啊。那么然后在我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里面呢，老实说我也看过许多这个非常成功的人。我在先是贝尔实验室，1981年年底加入贝尔实验室，那后来 AT&T 增加了之后呢，那我就去了这个 AT&T 的这个实验室，是以前贝尔实验室的人出来分到一个 AT&T 的这个实验室。那么在这些做研究发展的这些过程当中，那么我也遇到过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么也是一些在科技上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可是看了这许多成就的人呢，我也观察到底他们的人生觉得幸福不幸福。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好多年之前，在 AT&T Lab 呢，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做研究的一个人，他的名誉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有一次在我们 AT&T 的底下的一个部门就有一个课题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公司就派他组织一个好像是专家团队呢要去做企业诊断。那他是做带头的人，然后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呢选一个或者两个有经验的人，那么参与那个团队一起去做企业诊断。那我就被我的这个部门推荐去参与这个团队。我特别记得出发之前，我的这一个 boss， 我的 manager 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能干，以前跟他共事过的人对他都佩服的不得了啊。你参加这个呢，一定看看他怎么看一个问题，看看他怎么问问题，看看他怎么解决问题，一定很有收获。好，那么然后呢我就参加了这个团队，里面除了他带头之外，另外大概还有三个人都是跟我差不多同样阶层的 这些人我们就一起去了。那果然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真的是见识了他这个能干啊。所有问的问题他很客气，但是几乎没有讲过一句废话，所有问到的问题呢都是一针见血啊。你听他问几个问题，我们大概也摸得出来这个课题所以出毛病的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收获非常大的一次的出差。那么大概在这个课题一个礼拜多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每天我们都去吃晚饭啊。那么这一个人呢他也非常的大方，每一次出晚饭呢都是由他负责买单，当然最后都是公司出钱。可是如果我们个人付个人的单，我记得以前公司对我们的要求是说他不要超过20块钱一顿你的晚餐，可是他买单的话呢30块、40块、50块都无所谓啊，他有比较大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权限。我特别就是记得有一次啊，大概快结束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他忽然就叹了一口气啊，他说呢，我这一辈子呢就是为许多的费用呢在那边忙碌啊，这个刚出来工作进了贝尔实验室呢就拼命的存钱啊，为的是希望说存够了钱呢可以娶太太啊，那么娶了太太之后呢也拼命的存钱，希望能够买个房子，买个房子之后也拼命的存钱啊，因为孩子来了希望呢给他们存这一个念书的费用啊，孩子呢都念了书了也拼命的存钱，生的都是女儿，那么还得存钱呢把这几女儿都给嫁出去啊。他说现在呢女儿也通通都有工作了，也通通嫁出去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There's only one expense for me to worry about， 现在只剩一样费用我还需要伤脑筋啊。那我们就有点点好奇啊，那时候他喝了这个一瓶还是一瓶半啤酒啊，这个讲话舌头已经有点大了，我们就问他说 What kind of expense you are worried about 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 funeral expense 啊，葬礼的费用。他虽然这样讲好像带着是一个玩笑的一个口气，可是我听了呢心里面难免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难过啊。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一流的公司，做了很多年被大家所尊敬的人，如果作为成功的模式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啊。可是当他在众人觉得成功的人啊，他酒后吐真言，他却说我这一生呢还只剩下一个费用需要伤脑筋，那就是 funeral expense， 就是葬礼的费用。我心里想说虽然是玩笑的话，但讲出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却忍不住有一点点伤感啊。也许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我认识我的一个，不是说我认识，我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啊，这个非常的优秀，很会念书，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来继续读电机，在全美国最好的这个电机的这个博士的课程里面呢，而且跟着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来做论文，他这个博士生导师写的这个书还是我大学时候的用的这个教科书啊，所以这个人本事非常的大，他也很顺利的3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啊，那么也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妻子，很贤惠很能干啊，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而且他的事业非常的顺利啊，几乎三年升一级，最后呢在华人在那个研究机构当中他算是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他工作的地方呢离我工作的地方不是很远，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栾啊，以前我们在念电机的时候呢，一个教过我们这个半导体物理的一个美国老师，你记得吗？我说我记得啊。他呢最近呢在美国要退休了，住的地方呢离我们这里呢大概开车50分钟左右，我们有一些同学呢准备邀他一起呢吃个晚饭跟他叙叙旧，你去不去？我说去啊。他就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呢他去过我没去过，不如呢他开车呢来接我。我说好啊。所以那一天我下了班，我上班的时候找了一个 ride 到办公室去，那么下了班之后呢我就在办公室的门口呢 就等他。结果呢，来了一辆 Honda Accord 不是他，来了一辆 Toyota Camry 不是他，来了一辆这个 Nissan Altima 不是他，所有老中开的车子都不是他。最后老远看到有一个敞篷的跑车，只有两个座位，远远的地方风驰电掣开来，我想说这个不会是他。想不到呢，我站在那边张望，他就叫我说，老蓝你看谁？我一看，想不到就是他，开着一个两个座位敞篷的跑车啊。他说赶快上车，我就上车，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是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才买的这个东西，这是在美国的富二代才买的这个车子，你买个这看嘛，太不实际了，而且只有两个座位。我这么一问他，想不到啊，他叹了一口气，他说，老蓝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我的中年危机。我说你说说看，什么叫做你的中年危机？他说来美国，美国梦就是赶快把这个学位拿到，找一个好的工作做，娶一个好的老婆，买一个好的房子，生个好小孩，这些他通通都做到了。他生了一儿一女，两个人都继续念电机，而且都是在美国的名校拿到博士学位，都有很好的工作。他说我的美国梦好像都做到了，可是心里面还是觉得不踏实，常常会烦闷啊，搞不好就跟自己老婆吵架。最后我想一想呢，征得老婆同意呢，买一辆跑车，闷的时候呢就开车出去呢，开开快车，上高速公路呢，这个开一下快车，超一下速，疏解一下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情绪。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中年危机？我听他这样讲哈，我心里面虽然觉得他好像是开玩笑，但其实他不是真的开玩笑啊，他是真的心里面呢有那样子的一个苦闷啊。照所有世界上的标准来看，他100%是个成功人士啊。照世人的这个标准来看，我也羡慕，我也佩服他的成功啊。我们虽然大学念同一个系，那个大学四年做实验几乎都找同一个组，因为我们考进去的分数只差一分，所以我们的学号只差两号啊，所以我们做实验，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电机机械实验、电磁波实验、电路实验啊，几乎还有电子实验，几乎全部都是在一起，跟他算是很好的朋友啊。我没有办法劝他相信耶稣啊，但是呢，他自己承认，当他好像一切想得的都得到了，心里面并不觉得踏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要寻求真理的这个朋友，我用这个就作为这几天我的信息的一个大的开场白吧。好，我要问的就是说，到底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好，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从东南亚来，或者从其他的地方来。我们来美国大概都有一个美国梦，但是请问我们的美国梦到底是什么？那么而且我要问的说，纵使是我们的美国梦都实现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更有意义呢？我最近跟我的同学，其实不是最近，两年以前在疫情2016年的6月份，我们有一些同学从加州来，那么希望在美国的东岸呢能够走一圈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东岸的旅行团。那其实他们去的那些地方，像这个 DC 啊，像这个费城独立纪念馆啊，独立钟啊，像这个龙屋 Garden 啊，然后后来呢到这个 Boston 去呢，每一个地方我都去过，而且是还有像纽约的这两个博物馆呢，对不对？那都去的不想去了，可是呢我跟我的师母说，我们还是要参加。为什么？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玩，而是为着希望有机会跟同学谈信仰问题啊。在我班上许许多多的同学也都是世人以为的这个成功人士啊，有一个最成功的人那天没有来啊，那么他的这个相片还登上 Wall Street Journal， 不是他本人的相片，相片变成了画出来的相片，还登上 Wall Street Journal， 因为呢他曾经先后开过5家公司，不是卖掉就是 IPO， 所以他成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他现在做一个 venture capitalist， 专门做投资。那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就是跟他一起做，那个同学这次也参加了，他们现在专门做医药方面的这个投资。我很佩服这个跟他做的同学，对于医疗方面的事情，哎呀，他是了若指掌，好，这个我是很佩服。好，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成功人士，但是这些成功人士当他们退休之后，那么到底是不是因此人生就圆满了呢？在这次的同学会里面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住这个Crown Plaza 那个旅馆呢，其实离我们家不太远，我可以回家去，但是我想说跟同学在一起。那么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就准备从 Crown Plaza 出发呢，就准备走 New Jersey Turnpike 到纽约州的一个地方呢，去看一个 Sculpture Garden，啊，那个还蛮有意思。那我知道 New Jersey Turnpike 要怎么走，可是一出来之后呢，不是往那个大路的右边走，而是往左边走。我就问开车的师傅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听说大路右边有车祸，所以要从左边走，从后面的这个路走，啊，才会比较快，啊，从后面的路走呢，非常非常的巧，就刚好会经过我牧会的这一个教会，啊，所以后来我就拿了麦克风，就是各位同学们等一下再往前走，路的左手边呢就是我现在服侍的地方，啊，我就用比较俗气的话讲，就是目前呢我工作的这一个机构，用这样的话讲，啊，结果想不到经过那个的时候呢，同学就说下来看看下来看看，啊，这个同学们坚持要下车，啊，我说好，下车就下车，反正教会的 parking lot 很大，我就下车带他们在教会里面走了这个一圈，刚好我们教会的黄小士长老也在，我就说我揩你一点油吧，你最近出的是什么书好不好，我的同学一人送一本。那黄长老说没问题，他就捧出一堆书来，我就送给我的同学，啊，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就很自然的我跟我的同学谈了很多信仰的这个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女同学特别的认真，在这几天晚上有空的时间，他就看黄长老送给他的书，等到这次旅游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想办法告诉他在台湾的家人，把黄长老出的十几本书每一本书都买一本寄到他加州的家，他说每一本他都要看，啊，我提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当初在台湾的一些尖子的学生，在美国也都是一些成功人士，可是当他们得到世界上的成功之后，他们会思想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尽管他们成为一般的人很羡慕的一些对象，但是呢，这些人心里面仍然在寻求，仍然有不满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同学有时候有 Zoom meeting，啊，我要跟同学们谈信仰的问题比较容易谈，以前的话我只要一谈别人就说哎呀我们对这个没兴趣你别讲，现在大家不会这样轻易的就把它挡掉，啊，但是同学在追寻，有人对于基督教开始开门了，开始有兴趣了，但是也有人呢开始呢就追求佛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现在信佛信得非常的深，啊，所以我提这些事情就是说人都在寻找意义，所以我希望在这几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里面，能够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跟大家用我一生，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因为是一个奉献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有真正的意义和这一个价值，啊，所以我想从六个方面来更加跟大家来分享，啊，头一方面呢就是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力呢，就是用神的慈悲呢来劝我们，啊，慈悲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已经提了很多，里面有一个字就是怜悯，这个字用了好几次。那虽然在原文上慈悲跟怜悯不是用的同一个字眼，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慈悲跟怜悯呢，都是属于神的属性。那么如果我们要讲一讲到底这个神的属性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爱。所以如果我可以把这句话稍微做一点点照意思翻的话呢，可以翻成说，所以弟兄们呢，基于神对我们的爱，我来劝你们。这个劝这个字英文是说 beseech、啊、那么这个字呢，有人认为是一半的命令，然后一半的什么呢，一半的这个要求、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字眼、啊、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字眼，表示说我们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一个我们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呢就当作耳旁风，是什么呢，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回应，所以才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各位一些可能还在追寻认识福音真理的朋友，我愿意强调一件事、啊、成为基督徒，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的动力是被神的爱所激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就能救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神的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一切行事为人最后的这个动力。好，那么在爱里面虽然要付代价，但是因为有爱的缘故，纵使付上代价也不会觉得辛苦、啊、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体会，特别是在我们恋爱的时候大概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体会、啊、我记得有一次，不是说我记得当我跟我的这个师母那时候开始谈恋爱、啊、然后呢这个关系比较固定之后，我特别记得有一次这个大热天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大端我有一个事情麻烦你做可以不可以、啊、我根本不问什么事，我就说当然可以，心里想不管什么事我都愿意做。他就说你能不能到你宿舍对面那一个音乐的书店、啊、帮我找一个谱，我还记得那个谱的名字叫做 Donazi，他还特别告诉我说那个谱薄薄的不好找啊，哎呀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一定去，我现在就去。所以我把手头放下的事情通通放下来，就跑到对面那个店去，那个店非常非常的热，又没有冷气、啊、我在那边找得满头大汗，找了将近半个钟头都没有找到。后来有一个店员看我可怜，就说你要找什么，我说 Donazi，那个店员说好像有这个东西，他也帮我找，他又找了15分钟才找到，薄薄的一本谱，所以非常非常不好找，终于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我就立刻回家，回家之后立刻就给他打一个电话，说这个谱找到了啊，你是下班开车过来拿呢，还是我想办法送到你家里去，对不对啊？那么我一点点都没有抱怨说你给我找的什么好差事，害我浪费了快一个钟头的时间，大热天翻这个谱，你这是什么好差事，我一点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对他的这个喜欢、啊、那觉得呢能够做一件他要我做的事是我的荣幸，我高兴都来不及、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人间的这个爱来理解的话，虽然成为基督徒是要付上一些代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因为有爱的缘故就不会觉得辛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觉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非常需要理解的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如何知道神爱我们呢？我相信基督徒都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是完全认识神的朋友，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回味一下，我们所以知道神爱我们，一方面有客观上的原因，一方面也有主观上的领受。客观上的原因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 它上面有这样的话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爱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可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惹公义的神愤怒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然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客观上来讲，神的爱跟人间的爱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所有人间的爱都跟被爱者的一些条件有关。当初我怎么会爱上我太太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在 New Haven 那个新港那个小小的查经班里面，每一次聚餐当要洗碗的时候，很多人洗碗一定有他，只有一个人洗碗也一定有他，因此我就印象深刻，我就写一封信给我自己的母亲，我说妈，我认识一个女孩，知道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特喜欢洗碗。好，那我的母亲呢，她当然知道我的意思，立刻就回一封信，她说，儿子啊，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将来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你年纪不小了啊，那么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当我的母亲说将来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是谁的贤妻呢？是他儿子的贤妻。是谁的良母呢？是他孙子孙女的良母。我的妈妈并没有说，我知道你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我知道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父亲，你勇敢的去追求她，让她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女人。为什么我妈妈没有这样写？我妈妈当然不敢这样写，因为她知道她这个儿子呢，大概一开始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大概一开始也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谁嫁给他呢，要先辛苦一段时间，但是管他的先娶回来再说。所以连母亲的爱也是一个自私的爱，也是一个有缘故的爱。可是神的爱是什么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所以不管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信息，以及明天后天所讲的信息，好像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定下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请我们牢牢记得，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爱的这个感，也因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所以神一旦爱上了我们，就不会改变，那就是我们最平安最稳妥的一个根据。人间的爱都因着被爱者的条件有关，所以人间的爱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就是有可能会改变的，不是吗？我刚刚提到过，说我跟我的这个师母在谈朋友的时候，我就是对她很喜欢洗碗，凡是洗碗她抢着去洗，印象特别深刻。你要不要猜一下看，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头一次吵架是为什么事情吵架呢？你如果猜是为洗碗吵架，你就猜对了。结了婚之后，特别记得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把碗一推去看电视，我那时候忙着我的论文，压力很大，他过来把电视一关，他告诉我说，大端，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你难过啥？他说你看我上班今天杀了几十只老鼠，恶心得不得了，回家还做饭给你吃，你吃完了晚饭碗一推，碗都不洗就跑着看电视，我觉得非常受伤，好不好？以后我做饭你洗碗，或者要不然呢，就你做饭我洗碗，我们分担一下家务。我就跟他说，你难道不晓得当初我看上你就是看上你喜欢洗碗吗？他说那是结婚之前，结婚以后我们夫妻要分担家务。而且他说呢，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那时候发现你已经在注意我了，说我特别要好好表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提这些呢，好像是一些轻松的讲法，但是基本上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 在神自己身上。所以神一旦爱上了我们，爱定了我们，这是我们人生最最大的一个平安，最大的一个根基啊。可能是一个古代的圣人，有人说是奥古斯丁说的，可是我 Google 了老半天找不到他讲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呢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使神爱我们爱得多一点，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尽管我们不可爱他还爱我们，而且神也不可能爱我们爱得多一点的，因为他已经付上最大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牺牲，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的话，这句话多么宝贵呢？这句话甚至不是说这就是神的爱了，而是说这就是爱了，表示说当我们明白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只有这个才算是爱。人间所谓的爱跟它比起来，通通都带着自私的成分，都算不得上爱。那么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主观上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呢？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基督徒可以明白神的爱，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还在摸索信仰的道路上摸索的朋友，我们很难体会这样子的爱，因为这不是纯粹理智里面的事情，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领受啊，这是圣灵在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啊。在这几天我的信息都是比较针对基督徒，但是如果中间还有一些在追寻认识真理的这些朋友，我也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思想一下，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呼召，让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接受这个神的爱呢？而且在神的爱也带着改变生命、改变价值观的这个力量。我在八月第一个礼拜在若歌教会的主日崇拜会讲一个信息，也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段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我特别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在德国一个地方带领一个福音聚会啊，那么带领福音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是上一次我去带领同样聚会的时候信主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热心，回去之后就组织一个查经班，也把她的父亲呢就带着信主。所以等到我第二次隔了几年再去，她就要求我给她的父亲这个姓陈的这个伯伯来施洗。在这个姓陈的伯伯我给他施洗之前，他就特别跟我说，他说阮长老，我在信耶稣之前圣经已经看了三次。他是很认真的一个人，那么显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可是每一次我读到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就把圣经合上，我就说主耶稣，我这辈子做不了你的门徒，我怎么能够爱我的仇敌呢？每一次读到这一段话，他就想起在过去的许多次运动里面，那些伤害他，那些冤枉他，那些迫害他的人。他在学校里面是个老师，甚至许多冤枉他伤害他的人是他教过的学生，是有一些穷学生，他们付不起学费，他们吃不好饭，他拿经济来帮助他们。想不到在运动的里面这些人忘恩负义，所以一读到这句话，一读到仇敌，他的眼前就浮现以前那些亏欠他的人，对他不好的人，他就把圣经合上说，耶稣啊，我做不了你的门徒。直到有一天当他真的相信了耶稣之后，这道坎儿就忽然过了。他说后来当我相信了耶稣，我在读这段圣经，忽然圣灵给我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说这些人所以当初害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爱，在压力的环境底下，他们心里面只有恐惧，只有仇恨。所以后来他告诉我说，蓝长老，你今天给我休息施洗，我过一段时间就要回过去了， 我还记得他的老家在江西，我回去之后我要组织一个查经的一个聚会，我要把那些以前害我的人通通起来，我要他们认识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我愿意你今天晚上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这一个救主。只有他能够使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爱，在体会了神的爱之后，我们里面因着这个爱的能力也能够饶恕别人，也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不需要再活在苦毒恼恨的这个里面。所以在爱呢，就是有一个客观上的层面，也有一个主观上的这一个层面。那么甚至我觉得诗篇的作者能够说，愿你以我的默念为甘甜。这么一位圣洁的神，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用爱来做回应他，是他所看为喜悦的事情。这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宝贵的。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接受一些教条，而是我们体会了神的爱，在爱里面呢，用爱来做回应。好，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动机的一个根源。那么奉献的人生的一个实行是应当实行呢，怎么实行呢？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个观念，一个是身体献上。好，这个献这个字呢，那么有一个有一个伍斯特的这一个圣经的翻译呢，他把它翻译成说 once for all presentation，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次的献上呢，永远不会反悔。好，那有人把这个翻祭呢作为身体献上的一个记号。好，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献燔祭的时候，就是把这只羊杀了之后，然后切成筷子，然后呢就是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在火上面呢完全烧尽，一点都不留下来。有人以为这就是身体献上的一个图画，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怎么样呢，把自己的能够献上，把自己呢或者说给牺牲掉，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么问题是说身体这个字呢，在这里呢原文是肢体，用的是多数的。好， consecrate your bodies， 好，是多数的。什么叫做多数的呢？那么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中古世纪的一个解经家叫做屈梭多摩，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的手成为祝福的手，我们的口不出能够出恩言，我们的耳朵是一个听命的耳朵，我们的脚是一个传福音的脚。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呢，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事情都是为神而做。好，圣经上也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呢能够荣耀神，这就是把身体献上的意思。所以从今之后我们基督徒，我们活着就是不是为自己活，就是为主而活，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为神而做，这就是身体献上这一件事。好，什么叫做当作活祭呢？那么活祭这个字呢其实是冲突的，对不对？这个祭物一定要杀死，那如果是活着的话呢就成不了祭物。好，那么当我读到活祭这个事的时候呢，我有稍微一点点的领会。虽然整个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保罗本身呢他的神学思想是相当受到旧约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想的影响。我也相信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非常明白旧约圣经，可能旧约圣经也读得很熟。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字，啊，这个字呢是这个，如果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 这个三个字母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差音 bet hey。 好，那么这三个这个字母呢，那么在是可以做两种不同的用法。如果是做动词来用的话呢，就是 zava， OK， 就是杀死的意思。好，那如果是做名词用的话呢，就是 tsewe， 就是祭物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母音不同，而且重音也不同。那么妙就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母音跟重音是什么时候才发明的呢？是在公元600年的时候才发明的。在那个之前，所有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母音也没有重音，如何读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读。那么在这一段的文字的里面，经文的里面，应该是读成这个 tsewe， 就是祭物呢，或者是读成 zawa， 杀死呢，完全看前后文来决定。好，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呢，那么你就更明白，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活祭这个观念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不可能的，因为祭物呢跟杀死这个动词是同一个三个这个字母，对不对？我希望我这样解释，大家可以稍微体会一点点这个活祭的这一个矛盾。好，可是呢，这也是活祭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上又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要在你们的身子上呢，要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同意我们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在世界上面所要过的一个生活，就是天天向自己死，向主活的生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容易走的一个道路，也是一个要付上代价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以愿意这样走，是因为神爱的这一个感召。好，在明天下午我讲这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的时候，我可能会再继续多讲一点点。好，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能不能有一个应用呢？那个应用就是说，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可能的不顺利的事情，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困难，会不会都是要我们学习向自己死的一个功课？好，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及在教会的这个服事里面，我后来发现让我受益最多的经验，常常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经验。因为这个负面的经验让我看出我自己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些自我，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它。时间的缘故呢，我今天可能就不能够再多说这一些，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应该愿意乐意接受神容许让我们所遇到的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一些经历，因为这些不好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这些不好的经历帮助我们能够更看出我们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学习向自己死，向神来活。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如果要真的是身体像当作活祭，就要学习一个舍己的一个功课。好，那么下面是怎么说呢？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要照原来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呢，可以翻译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好，所以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生， 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神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这就是我们真实属灵的这个敬拜。所以敬拜就是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这个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所要奉献的这个祭坛。好，那么我很快解释一下奉献的人生的性质。首先是圣洁，圣洁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好，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对不起，我拿杯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么在有一些旧约圣经的，对不起，有一些旧约圣经的这个版本呢，有几个字呢用特别大的黑体字印出来，大家还记得吗？就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六个字。好，那么所以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归给耶和华。好，那么假定有一件东西原来是在别人在用，可是有一天这个主人觉得把这个东西拿到圣殿里面去奉献了，从此之后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用它，只有在神的家里面能够被神所用，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只能够为神所使用，而不是怎么样呢？而不是在为自己所用。所以如果是圣洁的话，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自己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就不再有人能够在我们身上拥有这个宗主权，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为神所用。那么实际上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再来解释。就是这个人已经完全奉献给神，是为神所用，是已经分别出来，是讨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奉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一生已经奉献给神，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神所做，这就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我非常的受感动。他说从前在中国的农村有一个家庭主妇，他最烦的事情就是一天做三顿饭给家里面的人，要生火，要弄得这个煤烟很厉害，然后做饭，做了饭之后呢，这个先生呢也没有说谢谢，孩子有的时候还挑剔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做这些东西，所以每一天做三顿饭呢成了他的这个苦差事。可是当他信主之后，他就晓得说，既然我这个人已经是奉献给神，我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不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神而做，不是为儿女做，不是为丈夫做，而是为神而做，而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就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他常常提醒自己，因此呢，就在厨房上呢，就写下了这个几个字，贴在厨房的墙上。这几个字是什么呢？就是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或者说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上帝。这就是圣洁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职场也过了20多年，将近30年，我非常清楚在职场里面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车子开到 parking lot， 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个同事一起 carpool， 每一次车子开进这个 ATM， 你是在 Hongdale 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实验室，这个草整理的非常的好，哎呀，从外面的人一进去觉得哎呀在这里上班很幸福。可是每一次车子还开进 parking lot， 我那个同事也是个中国人，他就会说又到了埋葬我们青春的地方，礼拜一上班就开始这样讲。我心里说如果我们这样上班的话多辛苦呢，对不对？ 啊。但是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虽然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压力啊，有的时候碰到老板不讲理，同事也不讲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坚持说，主啊，这个工作是你赐给我的，这里不单单是我的办公室，不单单是我的实验室，也是我奉献的祭坛，求你借着我在这边的工作能够怎么样呢，不单单成为我自己的祝福，不是只是拿一些薪水，让这个工作成为我的祝福，也让我这个工作成为对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看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态度，就不会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态度，因为整个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敬拜，像这个姐妹所说的，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上帝，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读神所喜悦这件事情，我心里面特别的会感恩。神怎么会喜悦呢？因为神是借着一个爱的眼镜来看我们。我今天要来之前要找一个以前我的小女儿送给我的一个书签，哎呀，忽然一下子找不到的，心里有点懊恼。这个是我的小女儿大概刚刚开始学会写一点字的时候，在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在某一次的这个父亲节里面给他们的功课，就是这个书签上呢，这个呢小孩子要写一些这个感谢的话，用英文写，写的歪七扭八，那时候只懂得英文嘛，可是呢那时候小女儿呢到底学了一点点这个中文，是中文学校学的，妈妈教她的，所以她就送了一个书签，上面那些字歪七扭八的，这个可以说是不怎么，真的是不怎么好看，可是你知道吗，拿到这个书签如果丢在地上被任何一个男生捡起来，可能就说这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这个书签呢他送给我之前给他的哥哥姐姐看，他的哥哥姐姐恐怕都笑他，说这么丑你还好意思送给爸爸吗？可是当他把这个书签送给我的时候，我当作什么？我当作宝贝，我当作宝贝，我没有说这么丑这么难看，我把它当作宝贝。因为在这个书签虽然做得非常的不好，虽然做得非常的不完全，我知道却是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意的表达，在他不成熟的表达里面有一些真实的对于父亲的爱跟 appreciation。 那我用爱的眼光来看这一个不是很成熟的，甚至是有许多缺陷的一个表达，我用爱的眼光来看，我把它当作宝贝。所以这个书签我一直留着，现在我的小女儿已经三十来岁了，她最初离她最初送给我这个书签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一直很珍惜这一个书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签是讨我喜悦的。我希望我用这样的比喻可以鼓励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信主的年日还不长，或者我们信主的年日已经很长，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要我们的那个标准，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里面有一些愿做的心是讨神喜悦的，神是用爱的眼光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许多的不成熟，有许多的不完全，甚至被弟兄姐妹们，对不起啊，我这样讲不好啊，不成熟不完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只要我们是在爱里面出发，靠着主的恩典去做，神他只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因为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那么我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啊，但是我想我九点钟一定要结束啊。这个奉献的人生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跟要，在原文有两个特色，头一个特色呢，这个都是用的被动语态啊。第二个特色呢，用的都是现在式 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现在进行式跟被动语态翻出来的话，应该这样翻，就是不要继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应该翻译成说，只要继续不断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被圣灵所更新，不要继续不断的被世界所同化，只要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意志被圣灵、被属圣经的真理所更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实行的时候真的是要怎么样呢？真的是要注意这个不要跟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价值观的这个洗脑的这一个里面。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听广播，都充斥着这个世界的价值，有时候用一个不经意的方法要来怎么样呢？要来洗我们的脑，我们甚至都不注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好多年之前我听到这个 New Jersey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一个广告 NJMDV 啊，那么然后那个广告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啊，一个叫做 Mary， 然后一个叫做 Peter， OK。 那么这个他这个广告的一开始呢，好像就在营造一个气氛，这个气氛呢，就是这个 Peter 跟 Mary 说， Mary， 我们两个人呢同居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好，那么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你，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这个 Mary 呢就说，是的是的 Peter， 我跟你在一起生活啊，我也觉得非常的美好啊，你是一个我的这个 dream come true 啊。然后呢这个 Mary 所以这样讲，他大概 Peter 这时候就拿出个戒指给他求婚吧。好，结果想不到呢 Peter 不是这样做。 Peter 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那么好，好，那么好不好呢？有一件事情呢我可以请你做一下。 Mary 说，什么事情？ Peter 说呢，这个车子的 registration 要到期了，你能不能开车到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去把这个 registration renew 一下？ Mary 一听就说，哦，好像一个泄了大大一口气。这个 Mary 呢，本来是期待 Peter 要跟他求婚的，两个同居的暖女，现在呢竟然 Peter 要他去 renew 他的这一个车子的 registration， 然后广告就来了。他说，虽然 Mary 没有拿到 Peter 的这个结婚的戒指，但是 Mary 也不必伤心，因为现在去 Motor Vehicle renew 这个 registration 很简单，不需要人去，上网就可以了。www.njmdva.gov、你看好像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小的广播，可是里面已经在洗我们的脑。什么脑呢？让我们的孩子听见了，就是说男的女的不结婚住在一起 not a big deal， 就像这个 Peter 跟 Mary 一样，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个世界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洗我们的脑。另外一个世界上洗我们的脑的呢，那这是在好多年之前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个广告，那么我忘了上面的人叫什么，还是叫 Peter 跟 Mary 好了。这个广告呢就是一个电话， Peter 打电话给这个 Mary 啊，铃铃铃铃铃，电话响了，电话那一头就说 Mary so and so， who's calling please？ Peter 就说 Mary guess who？ Mary 说，我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Peter 再问说 guess who？然后 Mary 说，哦，原来是 Peter， OK，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自从大学毕业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消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Peter 就说， Mary， 我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看到这个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小消息，说你升成某一个公司的 Vice President 啊，那我就打到那个公司，我就耍了一点点小伎俩，就拿到你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所以我现在打电话给你。 Mary 说，哦 Peter 你真是有心人，隔了那么久竟然还找到我。下一句话 Peter 就说 Mary， please marry me， 玛丽，请你嫁给我。 Mary 就说 Peter 你别跟我开玩笑，几十年没见面，你怎么一见面就跟我求婚？而且老实告诉你，当初我们做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喜欢你，这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分手啊。这个 Peter 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Mary 就说我当初就不喜欢你，现在隔了二十几年，我对你的喜欢并没有增加，你这个纪念意很无聊，那么呢我怎么样呢，我不可能答应你的求婚。 Peter 就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Mary 就说 Peter 我老实告诉你，其实我早就结婚了。然后呢 Mary 讲这句话之后， Peter 怎么说呢？ Peter 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那 Mary 怎么说呢？ Mary 就说 Peter 我老实告诉你吧， My husband worth $1 million a year, he reads Wall Street Journal。 OK， 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话一讲呢， Peter 就把电话给挂掉。你知道吗，我们一听这个觉得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广告背后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这个 Peter 可以死缠烂打，甚至 Mary 说他结婚了 Peter 都可以死缠烂打，可是 Mary 说我的老公赚$100万，他也读 Wall Street Journal 呢，这个 Peter 就把电话挂。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比不上他的老公啊，对不对？他的年薪可能只有20万呢，差得远呢。等到年薪变成200万呢，也许再打这个电话。难道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到，甚至像一个相当正派的一个报纸，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Wall Street Journal》也不正派。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都试着用这样子的广告，在这个广告背后是一些非常扭曲的价值观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中间有孩子的一些家长们，那么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这个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面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所给的一些价值观都是非常非常扭曲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是要继续的被圣灵所更新。好，那么这就是奉献的人生的一个呼召。好，最后呢是奉献的人生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所有权，什么是使用权。如果我这一生已经完全奉献给神，所有我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其实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我在银行的存款，我的 401k， 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是神暂时托我管理的。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我能够带走，所以表示说我没有真正的所有权，因为我通通都带不走啊。从永恒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只有使用权。如果是使用权的话，将来我们如何使用，就要向神来交账。我这个房子是不是为神所用呢？我这个车子是不是为神所用呢？好，那么我这些神所给我的这些金钱，我是不是好好的为神来忠心使用呢？因为到最后，我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好，光是讲这个就可以讲很多，也许我今天就先停到这，也许明天我可以再多讲一点。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做结束。如果大家看了我的自我介绍，我15岁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晓得我这一生是要为主而活。那随着我年龄渐长，我就更加清楚这个奉献给神、为主而活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真的成为我人生的主宰。我后来慢慢明白，我人生所有重要的决定都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今天是7月23号，我记得日期跟我师母记得日期不一样。我记得在1979年的7月22号是我第一次约我师母出去这个聊一聊的一个日子啊。那么英文就说 first date 啊。我还记得我在 叫学校，我宿舍对面有一个披萨店，在那里的学生都喜欢去，买了一个 medium 的披萨，我还记得那个 flavor 是 mushroom 跟 sausage， 然后我在这个宿舍底下的贩卖机打了两罐可口可乐，然后呢，我那时候没车，他就开着车子，他说到哪去啊？我就说我们去学校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其实原来是一个私人的房子，后来捐给了耶鲁，耶鲁就把它变成一个小公园，我们就进去，然后我们在那里呢算是第一个约会。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们已经认识了两年，那个时候是我终于鼓起勇气约他出来啊。那么想不到第一次约会我们谈得非常的投契，谈得非常的觉得彼此之间真是有默契，很多想法很多看法几乎都是一样，我就想到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呢是这么样子的，能够彼此谈得来，我心里自然就很高兴。所以当那次约会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谈得非常的好，你觉得怎么样呢？她没怎么讲，她没讲话，她点点头。我就跟她说，说我知道我会再约你出来谈谈，对不对？我们不是像那些偶像剧说要做我女朋友吧，什么什么没来这一些。那么可是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在我约你出来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有一样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想清楚，那就是说我15岁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生奉献给神，这并不表示说我将来要做传道人，那么可是我却知道我前面的脚步由不得自己，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现在我看到的是我 qualify 考过了，我在做论文的 research，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这个 research 能够做完，能够拿到这里的博士学位，很可能也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那么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这个美国梦。可是我希望你弄清楚一件事，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奉献给主，15岁的时候做的决定，我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个决定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一天尽管我有很好的工作，尽管我有看起来很好的这个前途，但是如果神的呼召临到要我把工作放下，成为一个全职的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了，成了我的太太，我觉得神的呼召如果临到，我没有选择，只能做牧师。如果你那个时候是我的妻子，我觉得你也没有选择，我做牧师，你也只能做师母。这件事情你想一想，对我来讲，可能性在那，但是很遥远。但是我需要你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好不好？因为这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就这样跟他讲。我所谓最重要的决定就是15岁所做的决定，我也没有说我将来会做传道人，老实说等到神真的让我把工作放下的时候已经58岁，离我那一次约他出来谈话中间呢已经隔了将近3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所以提这件事情只是想要提醒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迟早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放弃我人生的主权，让耶稣基督掌管我整个的人生，不管他带我到哪里去，不管他要我做什么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他要我做的事情，要我放弃的事情，可能是我心里面觉得很宝贵的事情，但是如果神的呼召领导，我们应该就可以放下。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满了喜乐的一个人生，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人不可能离开神去找到真正的喜乐，我希望我们能够懂得这一点。人不可能违背神而找到真正的喜乐，人不可能违背圣经的原则而找到真正的喜乐，人不可能故意忽略神的引领跟旨意而找到真正的喜乐。可是当人愿意顺服神，让神居首位的时候，纵使在中间 有许多的代价要付，但是这个人生却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只是世界上的福气，而是属灵的福气。我想现在的时间就是9:04，对不起哈，我超过了一点时间。那么我再讲哈，举的例子呢不是绝对的，但是我相信我里面对于圣经真理的解释，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我们个人如何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应用。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天父，孩子所能讲的真的就是有限，我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既然相信你，让我们既然认识你，让我们既然已经蒙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最大的这个代价，而能够与你和好，就让我们心甘情愿在基督的爱的激励底下，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此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里面就满了喜乐，里面就满了丰富。我们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孩子也许也再一次提到说，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信主了，或长或短，里面有许多这种价值观的挣扎，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不可能离开你去得到任何的好处。我们也相信任何的事情如果你取去，你用你自己来代替，其实真的认识你，跟你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才真正的是好得无比，胜过世界上任何的满足。我们中间若有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的爱在我们心中，因为这是无条件的爱，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这是我们安全感的一个最稳妥的一个依据。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